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悦的、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呢，靠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看正常基督的家庭。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家庭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是同一个时候的，在神的蓝图里面，他只要创造人，这个人的里面就包括两个半个人，男人是一半，女人是一半，然后这两个人呢才算是一个人，这就是婚姻最基本的单位。那么婚姻意义呢，不光是让神所创造的人能照着他的形象彰显他的荣耀，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他，而且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所以这就是人被造以后，你看一个家在神面前，那个两个人成为一个人，不要忘记这个乃是指着现在神所巴不得要得着的那个生命，那个独立的生命，那个单位能够活在神面前。但等到这个生命丰富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生命一定要延续下去，生命要分出去。你怎么知道你生命丰满了呢？就是他能够把生命分出去。葡萄成熟的时候，他不是为着自己的炫耀，不是为着自己的荣耀给人看，说你看我有多么成熟。当然我们知道许多的画家是拿葡萄来做模型的，但是真正葡萄的用处是经过酒榨，然后呢把他丰富的生命倾倒出去。所以当许多贫穷的大众他能够拿起，到了冬天他们拿起一杯葡萄美酒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们不管多寒冷，但是他们就可以得到喜乐，也可得到温暖。所以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神当初的目的是什么呢？神创造我们的目的不是为着我们自己，创造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生命能够分出去，能够蔓延出去，能够延伸出去。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照着神的旨意而有的婚姻。好，那么我们也特别从第二章，就创了第二章给我们看神到底是怎么创造人的。所以你就知道说神呢就给亚当就创造了一个身体，那个身体是泥土造的。那么我们也说过，人的这个生命是动物性的生命，是特别指着身体来说的。那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和所有的野兽飞鸟是一样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用泥土造成野地各样走兽还有空中的飞鸟。所以你知道从动物性的生命来说，我们和动物是一样的。不过有一点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有思想、情感、意志，我们的魂乃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神把他智慧给我们一点，我们就这就是我们的理智，神把他爱的火花给我们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情感，神把他的意志给了我们，这就变成了我们的意志。所以今天我们有思想、有情感、意志，我们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那这叫什么呢？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魂，也就指的我们人格所在的地方。但是呢，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的目的是什么呢？神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那生命树的果子进到我们属灵的胃，就是我们的灵，一进去以后呢，我们属灵的生命就长大了。属灵生命长大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说我们这个思想，我们这个人格呢是会听从灵的指挥，因为灵不过是个器皿，它不过是一个器官，让生命树的果子装在里面，充满它。 这就像什么蒙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记不记得，你知道吗，自从我们信主以后，神的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灵乃是那个器官，按理来讲它是没有感觉的，没有思想的，但是呢自从圣灵住进去以后，那么只要圣灵的思想就变成我们的思想，圣灵的感情就变成我们的感情，圣灵的意志变成我们的意志。所以灵和圣灵加在一起就是里面的人，我们外面的人就是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魂。所以圣经不是讲吗，外面的人虽然一天毁坏一天，但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你就知道说，今天如果一个人蒙恩得救，或者说今天如果一个人他这个，或者像当初如果这个亚当夏娃他真果真吃了生了生命树的果子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人他是完全受圣灵的支配，受生命的支配。然后呢我们的魂，所以我们的魂是浮在灵的底下，我们的身体又活在我们的底下。所以意思就是说，身体是我们支配的，我们不应该受身体的支配。这就是神当初所创造的那个神的目的是这样。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光听身体的支配，我们非做一些要做的事情不可，那就证明说我们已经失去了主权了。意思就是说，现在有人可以支配我们，那么弟兄姊妹，那就证明说，慢慢的你看见这种不健康的情形就会出来。所以这个呢就是圣经特别给我们看当初神所创造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神呢就告诉神就对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所以男的是半个人，女的是半个人，两个加在一起呢才是个人，明确非常清楚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是两个半圆就是一个圆，不是两个半圆有很多种的组合，但只有两个半圆能够都成一个圆，而且半径相等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神所命定所命定一个家庭。那因为这个缘故呢，现在你知道说神已经创造好半个了，那就是亚当。那么所以呢神就让夏娃去找亚当去找另外的半个。那么起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的的确确给我们完全自由的意志让我们来拣选的，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这个动物就带到亚当面前给他取名字，表面上给他取名字，但是亚当当他看见这么多的东西经过他面前的时候都是神所创造的，但他如果拿那把尺去量量，他就发现说他们两个尺寸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圣经说那人虽然给这些都起了名字，但是没有遇到配偶来帮助他，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找到另外的一半。那这个时候呢神就使他沉睡。为什么？神老早说了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另外半个是神替他造的。但是人今天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找到另外一半，这就是为什么神给人选择。神不是造一个机器人，按一个电钮，你按一个钮你就完全照着神的意思来做，这不是，神并不喜悦这件事。所以我们知道说神要人心甘情愿的，你看见吗？就算是神替你造一个也好，定做一个好好，他果然沉睡了，然后从那肋旁就取出一个人，就造成夏娃。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又是把那个人领到那个人跟前，跟从前一样，从前河马领到人面前，从前孔雀领到人面前，结果亚当他看看都不对。那么现在同样的弟兄姊妹，神不勉强我们的意志，神尊重我们，所以呢他把为我们所预备的带到我们的面前。那么那人怎么说呢？我再说一遍，在希伯来原文中文是，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在原文不是这样，原文是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上一次不，上一回不是，河马不是，孔雀不是，狮子都不是，但是等到他看见了夏娃以后，他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这是人类的第一首诗。 当你会写诗的时候，就证明说你不只看见神为你的预备，而且你知道这个时候有一种感觉，那个感觉就叫做爱，那是很难很难形容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同意神的安排，你就接受神的定规，你就走到地坛的那一段，所以这个婚姻呢就成立了。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每一次许多人在婚礼上，当他无论不管怎么表现都可以，但是很明显的，不管他有什么样的肢体语言，只要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看见这个婚姻就成功了。你知道一个人呢，这个中国人字很有造字，很有意思。这个结婚的婚呢，是左边是女，后边是婚的。如果这个女离婚了以后呢，就结婚了。没有一个人很理智的他会结婚的，不可能。你一定是到一个时候，你能写一首诗，写一首对你来讲是充满诗的感觉，那对别人不一定有同样的感觉。啊，有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很多做婆婆的，啊，她这一天到晚就想她的孙子。遥远那么讲很多啊，他、哦、然后等一等，等一等你在上面写的时候，他说哦，他今年有多少岁了，今年有多少时候了，然后呢，又讲说这个他说这个婆婆很舍不得离开你啊，那么就是意思就是说，但是呢送你千里的终须一别，我在旁边看有时候觉得很肉麻，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这是诗。对于婆婆来讲，她真的是一首诗，她从心里这样说的。所以我还记得我那个小孙女诞生的时候，她爸爸呢就替她写一首歌，然后呢也会弹也会唱，很稀奇。现在呢她可能就不弹就不唱，生老二了有大概就不会唱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呢，只有爱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最基本的要素，婚姻当然就成功。所以不要弄错了，以为说神今天一定要勉强我们，不是，没有的。神是总是把他所预备的带到我们的面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说这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神，这个人，这个什么呢？这个就这件事就成功了。那当然，这个背后有一点属灵的意义，对不对？因为很明显的，亚当是预表基督，夏娃是预表教会。所以当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肉，肉中的肉，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我的身体。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如果今天做丈夫是做头的话，要记得它是你的身体，所以你要保养，要顾惜，明白吗？所以你看见今天如果我们要做妻子，要怎么做妻子呢？就像教会怎么顺服丈夫，我们怎么做丈夫呢？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知道说今天做丈夫做妻子是一个标准的，那个标准是以基督来做标准，以教会来做标准。好，所以你看这里面有许多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可以从主的话里面能够把它看出来的。那么然后什么叫婚姻呢？结婚呢，就是说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里面有几层的意思。第一就是说，当你还没有这个长大以前，神是把我们放在父母的屋檐底下，在他们的呵护底下，在他们教导底下，你看我们终于长大了。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神把孩子们托在我们的手，所以这不表示说他是我们的私有财产，不是这样。所以你不能爱打就打，要骂就骂，不可。有的时候头跟尾，头跟脚都看不清楚是哪里，这是不对的。我们要知道是，尤其做父母的，我们力量大也健康各方面，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今天呢孩子如果主把他放在我们的手里，那么要记得就是神托付给我们，明白吗？所以神是把孩子通通托付在父母的手里。那这个时候呢，父母怎么来服侍他们呢？是用权柄来服侍他们。所以这个权柄叫什么？叫做代表的权柄。那么权柄是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权力欲呢？不是。权柄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长大， 比方说有的时候孩子不小心他喜欢去碰电插头，你说 no 这是权柄，你不能说啊不要紧了，让他自由发展，那很危险。你让他自由发展，他可以今天碰那个，明天可以碰那个，所以当然家也有权柄。你光讲爱没有权柄，这个是非常危险，到时候你不是爱孩子，你根本就是害孩子。所以我们就当然要有权柄。所以但是问题就是说，今天主给你权柄是什么？是服侍他们，是希望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能够长大。但是呢，你不能随便滥用那个权柄，不可以，因为神托付给你。所以到了重要的关口，如果你责打他，他永远记得，不是因为你打他，结果他觉得你给他冤屈，好像你在那给他体罚。今天严格说来，没有一个父母会体罚的。所谓的体罚，就是根本你这个孩子不是我的，你当然你怎么阻，拳打脚踢都可以，但你只要有爱就不可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儿女怎么在我们的身边长大呢？非常清楚。第一，你要记得这个儿女是你的，因为是耶和华的产业，神赐给你的，一直赐给你是你的，所以呢，你格外的爱惜，你格外的疼惜。但另一面不是你的，因为神托给你的。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能不能随便打隔壁家的孩子？不可以的。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种平衡，看见吗？一面你爱他，你巴不得他能够成才，许多做错的事你要让他记得，因为圣经明明说要用杖能把他的愚昧打出去。所以当然在我们还没有长大以前，生命还没有成熟以前，这个树有可能往这边长，有可能往那边长。那做父母的，你看他所注意的什么，他的性格到底怎么发展。这个树如果一直往这边长，那就想办法把它搬过来才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慢慢慢慢等到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就独立了。所以父母对儿女的一个命，对儿女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有一天叫他能够独立。就好像一个孩子一生下来，他跟母亲的系带就剪断了，他独立的人，照理他本来是完全依靠母亲的，但是现在呢，他可以生活。但虽然如此，你看这个生命还是慢慢慢慢长大。那什么时候最后的际段是完全剪断的呢？就是两个人走到地坛那一段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人就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但这不是说我们的父母的影响就没有了。如果你小的时候这个父母有好的榜样，在重大的事情上他能觉得我的父亲有智慧，因为他的智慧从中来，我的母亲有智慧，因为母亲的智慧从母亲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在他很重要的关口，他觉得他需要帮助，这个时候父母常常是很重要的帮助，因为他知道父母爱他们。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见吗？不是说儿女长大了就飞了，是飞了不错，但是呢，如果我们是活在主面前，那个权柄可以继续延伸的。不过那个权柄不是强迫性的，很自然的，你看见吗？到了重要关口的时候，儿女们都知道，儿女们都晓得，今天就晓得说能够得到父母的帮助啊。所以这里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并不是说这个父母就搬出去的，不是。那这是技术的问题，那要紧就是原则性的问题。那么你也可以住在一个屋檐底下，也可以不住在一个屋檐底下，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要紧就是说，他们两个是一个单位，二人要成为一体。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小的时候他可以问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现在不是了。现在你要鼓励他们，你要去问，到主面前寻求主对你们怎么说。现在做丈夫的变成父亲，做妻子的变成母亲。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你责任开始重大了，你慢慢就觉得许多事从前我可以自由的做，为了孩子我现在不能做，就像主耶稣为他的门徒分别为圣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现在呢两个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体呢，不光是说是指的一个身体，也指的一个魂，也指的一个灵来说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在灵魂体上，那么这个人是个独立的人，就是个独立的单位。因为在神的眼光中这就是人，所以神做日神造人的时候，就是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所以加起来就是那个人。 那就是因为一半是男的是女的，所以才能生养众多，才能把生命分出去。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看见孩子们就是我们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往前去呢？那我说过了，就是本来你没有结婚以前你是一票的，他也是一票的，那你结了婚以后呢，你只剩下半票了，因为只剩下半个人了。所以结了婚以后，圣灵在我们上的工作就是把这个人撇成一半，那你一半再加上他的一半，你的一半票加上他的半票，一同在主面前寻求主。那么结果呢，我相信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慢慢你就会能明白神的旨意了。那么还有一点不要忘记，圣经很明显给我们告诉我们是丈夫是头，这是对的。但是呢，因为夏娃是从勒旁取出来的，所以女人是心，这点很重要。一个家庭和乐的秘诀，和谐的秘诀，它要有头，要有心。当然有头是很重要的，开车总是要有一个人在这个方向盘的后面，一个是没有错的。所以不能有太多的 backseat driver， 这很危险，这个车子很危险。所以没有错，神的旨意里面，那么丈夫是头，妻子呢是心。所以我们的整个家庭将来长大了能不能很健康，那就是问说这个家到底是两个头呢还是两颗心。两个头有难处，两颗心也有难处。所以今天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太多头了，一个家里太多心了。所以如果是一个头一个心，你看这个家是非常美满的，也是非常和乐的。所以你看光从神的创造，原始的创造，现在我们还没有讲到犯罪，还没讲到堕落，你就知道说那么神所指望的一个家庭是个什么样的家庭。从圣经的启示里面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一点点。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天气的凉风。天气的凉风，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晓得人出事情了，人堕落了，人犯罪了。那就是因为这个故事，你看见，因为婚姻是跟神的创造连在一起的，所以等到天一起凉风，不止伊甸园起了凉风，这个家庭呢也起了凉风，所以难处呢就来了。那么所以慢慢我们就问说，为什么今天有不正常的家庭？所以到底家庭不正的原因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还得要回到创世纪，因为创世纪是讲一切事情的起源，讲到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婚姻的起源。那么现在给我们看见人犯罪的起源，这个罪到底是怎么开始的？那么刚才我们不是说过吗？今天神创造人，外面是身体，所以它里面有个胃，所以各样树上的果子能满足他，他就长大了，对不对？然后呢，神要人吃生命树当中的，在整个花园、公园或整个伊甸园里面最当中那棵树，神虽然没有说你一定要吃它，但是一面神说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然后生上面上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你就知道神当然希望你能吃生命树的果子，是没有疑问的。这是当然，这是一种暗示，很自然的，因为神尊重我们。如果神不尊重我们，很简单的，神只要用那个基路伯的火箭呢，只要围绕这个善恶树就好了，人不会犯罪，人不会堕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永远一把手，人不会吃善恶树的果子的。但神给人自由的意识，看见吗？你可以拣选，你也可以不拣选。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过神要给人警告，因为这三种果子是刚好满足神的创造三方面的需要的。所以我们身体的需要是需要什么？我们是饿了，我们要吃，所以是果子来满足我们的。那么这是我们里面的胃，但是在里面的神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属灵的胃，就是灵。那么这个灵呢，是需要什么来满足它的呢？需要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它这个属灵的胃一接受这个果子以后，它自然这个属灵的生命就长。所以很清楚的，我们身体的生命要长大，所以我们常常劝孩子们说，你要吃，吃的话你就可以长大，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吃就是因为神为我们外面预备的食物。那另外一方面，你怎么知道我们属灵要长大呢？就是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么还有一个呢，很明显的是为着我们的魂的需要，是可以发展我们的魂的。 那个就是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它能够分别善恶，善和恶，而且有知识。那你看见了，这个都是魂里面，你看一个人会变善和恶，而且有知识，那么这很明显是满足我们魂的需要。所以如果你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呢，你看见我们这个自己，我们这个魂呢，就会慢慢慢慢的膨胀，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你看都会比跟从前不一样，也会长进的。所以这就是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但是神给了一个警告，就是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都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话很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的的确确和我们今天家庭发生关系。今天许多的家庭就证明说，我们一天到晚吃的都是善恶树的果子。那个善恶树的果子是把我们的己培养越来越大。那么你有你的，你有你的尊严，我有我的尊严，你不肯让一步，我也不肯让一步，所以很多的问题就发生了。所以首先我们要问说，到底人是怎么堕落？我们都知道他吃了禁果，最后呢就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所以呢他果人后来就堕落了。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谁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要问亚当，到底那天有没有死？亚当没有死，他又活了多少？又活了900多年，所以证明说他的身体没有死。但是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说一定不会错，神不会，神说是就是神，所以很清楚那天人一定死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他的身体死了吗？没有，要等900年以后。那么他的情感、他的思想跟意志呢，是不是比从前更活泼了呢？还是就慢慢慢就不行了？因为神明明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好了，现在在人还没有堕落以前，圣经告诉我们，女人见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所以可见她的眼睛是外面的眼睛是开启的，然后也悦人的眼目，她看得见，而且她很喜乐很喜欢，那么自自然一个看见了，她自然情感就动了，所以叫悦人的眼目。那么好做食物呢，哎，他的思想在那运行了。为什么？他知道这个对我有帮助，这个好做食物是健康的，是好的。那么还有呢，是使人有智慧的，所以他就摘下来，他就决定说好，我把它摘下来。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在那个时候呢，外面他是看得见的，你看见吗？这些都有。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于是两个人眼睛就明亮了。那这个眼睛很明显的不是指着灵来说的，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那天必定死，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的眼睛呢，不是指着我身体的眼睛，当然指着魂里面的眼睛，指着心思情感意志里面的眼睛来说。那眼睛一明亮以后，你就看见谁？就看见自己了，对自己就充满知觉了。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所谓知识善恶树呢，原来是 activate， 就是激发我们魂的感觉的。所以从此以后，你对你自己充满了自觉，本来你不自觉的，现在你非常有自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会觉得你自己存在呢？那就是因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人堕落以后，你看见人的魂，他的思想、情感、意志活泼得很，但是慢慢慢慢，他随着身体的衰弱，慢慢有一天就衰弱了。所以慢慢的有一天，他的记忆慢慢就失去了。那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像亚当到了900多岁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他身体不行了，他慢慢慢慢的，他的思想、情感、意志也不行了。所以可见什么呢？可见那个死和罪呢，是从原心开始的。虽然他的身体没有死，虽然他的魂还是很健康，但是很明显的证明什么？证明他的灵死了。因为灵乃是与神接触那个器官，好像眼睛一样，眼睛还是看得见，不过眼睛失去功能了。所以同样的，人今天里面有一个器官，但与神的交通完全隔绝了，所以对神慢慢就失去了他的知觉，慢慢的觉得神很远很远，而且慢慢的就觉得神好像死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你看人能活在无神论这个世界里面，原因就这样，因为人的灵死了。 所以人里完全与神失去知觉，失去功能。但是两样东西还活着，一个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是有很感，有充满了知觉。还有呢，有一件事是因为我们里面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呢，你知道罪就从最中心慢慢作风到圆周，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罪就慢慢的侵入我们的魂。等到侵入我们的魂的时候，第一，它污染我们的情感，本来这个情感是纯洁的，本来一些的关系是神把它规定在婚姻的关系里面。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管哪部车子，神老早把刹车已经弄好了，在你开车以前，你第一个要学会怎么用刹车，很清楚。所以刹车什么意思？刹车就是告诉你这个车子不是万能的，所以你要懂得刹车，你才能够免去许多的危险。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说今天呢，神在每一个婚姻，神是神把婚姻给我们，所以有很多的行为，如果你没有冲破那个极限，如果你没有冲破那个范围，你没有把塞车毁掉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保护。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为什么今天你没有看见一个黄蜂，你没有看见一只黄蜂蜜蜂啊，像什么，像狮子那么大，为什么？很简单，那狮为什么黄蜂其实你让它长，按道理来讲它可以长得像狮子那么大，但有一件事神献给它，神给它刹个车。怎么刹个车呢？就是它的消化管呢永远不会长大，它身体可以长大，它的消化器官不会长大，所以它永远就是那么小。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有人说我就是不信，我就是要把，我想个办法就把它，把那个刹车把它拿走了，拿走了是可以的，你是有，只要我有自由，有什么不可以？你只要破坏神自然定律里面所给我们的许多的限制，那些限制对我们是保护的，包括在婚姻里面有很多的关系是神在那里，神是摆了一些刹车在那里的。那么人就是为着好奇或者因为跟各种的原因，如果破坏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冲破这个极限，那么不要，那我们就知道说人的问题就来，难处就来了。所以我们晓得说，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我们本来我们的思想应该丰，情感应该是丰富的，不，情感应该是纯洁的，尤其是夫妇之间的情感，父母跟儿女之间的情感，那应该都是非常非常单纯的。但是因着罪进来的缘故，你看这个我们的情感就被污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描写这个夫妇之间的情感的时候，如果你把它摆在婚姻之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很明显的那个罪就进来了。那进来以后，本来一个非常纯洁的东西，结果呢你看见就被污染了。所以有的时候你慢慢的提到某一件事情，那别人一定和污秽画上等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结了婚以后，他良心是无谓的控告，因为他一直觉得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有一些东西是肮脏，有一些东西是污秽的。那不要忘记艾米尔讲的最好的一件事情，他说只有全世界最污秽的头脑，他才会想到婚姻的关系是污秽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说不错，在神创造婚姻的时候，他的的确确给我们创造了许多的需要，这些需要都是对的，这些需要都没有罪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呢，因为罪进到我们人里面来，它自自然然就污染了我们的魂。那么自自然然的就怎么样呢？就扭曲了我们的思想。所以这个思想一扭曲了以后，慢慢你觉得宇宙中没有神，你可以说服自己。人本来就是有说服自己的能力。慢慢自我催眠，没有多久你讲100次的谎言就变成真理了。所以你看慢慢的一个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吗？你真的你很难说我是完全追求真理，这个非常难说的，因为人已经堕落犯罪以后，所以慢慢人对人这个思想就扭曲了。还有呢，我们意志就变得脆弱，本来呢意志应该是很坚刚的，对神说是，神的旨意说是，对撒旦永远是不，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反而反过来了。 遵行神的旨意非常难，但是撒旦一个建议我们就投降了。所以马克思文讲得很好啊，他说这个戒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他说我已经戒了几百次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一些东西很简单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抓住我，就是不肯，我们就是过不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在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那个被污染的魂，那个被扭曲的心思，那个脆弱化以后那个意志，你把这些加在一起，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怎么给他个名词呢？他仍旧是人格，不过是污染过的人格，是被罪侵略过以后的人格，人堕落以后的。所以圣经就称他做肉体啊。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在我里面，他先说在我里面，然后再下面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你把这句话通通读完了以后，你就懂得什么叫做肉体呢？肉体就是没有良善的我。我是什么？我是我的人格。所以这个人格被罪污染了，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他就膨胀了，结果呢他就他就变了形状了。那么请记得，那个不再是原来神所创造的人格，是因为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人格就开始畸形发展，然后你看见不管心思情感意志就慢慢开始变了它的形状。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魂啊，所说的肉体。那么尤其圣经常常讲的肉体的时候，是指它畸形发展说的，特别讲到自我膨胀来说的。所以你去看呢，圣经讲到摩亚，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曾经有一度啊被掳到在摩亚王里面18年？那么圣经每次形容摩亚都告诉我，摩亚代表肉体没有错。但是呢很有意思，圣灵用一些图画来给我们看见我们肉体是什么，长得什么样子。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摩亚那个王叫伊基伦，伊基伦的原文是肥牛的意思，很胖很胖，证明说他身体有了畸形的发展。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神就用那个施施叫遗物，那么他呢就用就是用两刃的利剑，用神的话很自然就刺入剖开，你知道就对付了这个肉体。那么然后他们就要追赶那个其他还有十万个摩亚兵啊，他们要逃过约旦河，结果现在是神的话说千万不要让他们走。所以在他们还没有渡过约旦河以前，就一个个都被制服了。那么非常有趣的局面，甚至在原文呢是翻译，我们中文是翻译10000个勇士，其实希伯来原文什么意思呢？是10000个胖乎乎的兵。所以不光王是胖乎乎的，你看见说连他们也是胖乎乎的。所以圣经不只讲了肉体，也讲了肉体的邪情私欲。所以怎么办呢？你看见说这个对我们当然有伤害，对我们属灵健康当然有妨碍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这就是肥胖那个形象。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神才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那么这个讲到魂的时候，我们知道希腊哲学跟罗马哲学就是说，你要发挥你的魂，要发展你的魂。那么只有主耶稣说，那么今天凡为我失散魂的叫得着魂。所以可见我们的魂太大了，太畸形发展了，所以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把我们带到他原来的比例。那为什么许多时候路觉得非常窄呢？为什么门非常窄呢？门并不窄，路并不窄，是因为我们肉体太大了。所以有一个太太告诉另外一个太太说，她说最近我又重了一点，我先生送给我东西怎么挤都挤不进去。那么那个太太说，哦，那你先生一定送你很漂亮的衣服。她说不是，我先生送给我很漂亮的轿车，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许多时候我们不能走窄路，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你看，你明白吗？就是这难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人聚会，有的人聚会来了又不来了，一会儿来了又不来了，很清楚，那就证明说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活是忽高忽低的。那这就证明说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肉体所造成的。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知道说， 那么从今因着这个生这个什么，因着这个知识善恶树，所以我们里面那个己的生命、魂的生命越来越发展，非常清楚，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圣经每次讲的要治死我们魂的生命，不是说把我们的各格拿掉，不是。我们人有爱有恨，这些都不，这都与生俱来的。但是问题就是从此以后呢，因为我们自从堕落以后，人就以自己来做中心，所以呢，你看见就粘在上面了。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肉体。好，但是呢，我们为着要来看这个后面的发展，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还需要提，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肉体不光是指着污染的魂，或者畸形发展，或者变了形的，还有一点很重要。你知道说，当亚当，神把气吹在他里面，然后他变成活的魂，所以我们说过，是外面的身体和里面的灵作用了以后，那就产生了中间的魂，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魂呢，它是不能够独立的，它要么就是依靠圣灵，要灵，要么就依靠身体，明白吗？所以自从人堕落以后呢，他的灵失去功能，因为灵失去功能，所以本来呢是灵带头的，今天我们的魂要伏在灵的底下，灵本来就应该要顺服生命的果子，如果人吃生命树的果子的话，那结果现在人吃的善恶树的果子，那当然第一面灵失去功能了，失去功能以后呢，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我们的魂需要找一个依靠才可以。所以因着人灵的死以后呢，很自然的人慢慢慢慢就依靠我们的身体，那因着依靠我们的身体，慢慢慢慢身体掌权的结果，你越依靠它，它当然越有权威了。等到越有权威要慢慢慢慢，你看这个人呢就颠倒过来了，本来呢应该是身体在我们的下面完全听我们支配的，那现在发现什么呢？身体就爬到我们的头上来，所以是身体指挥我们的一切，明白吗？所以本来我这个人是我告诉身体要怎么做怎么过日子，我睡了他就睡了，很清楚，他就睡了，他不会说到了左转右转，他不会的。但是很稀奇，今天你躺下去为什么睡不着呢？因为现在你要听身体的话，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吃一点的药，有的需要用这样那样，然后呢才能够。所以证明什么？证明慢慢慢慢人堕落以后呢，这个人翻过来以后呢，就完全听身体的支配。那么圣经怎么形容我们的肉体呢？肉体我刚才讲过，一面是污染的魂，膨胀的魂，但另外一方面是指什么？我们这个魂从此以后是完全受我们身体的支配。所以你非要满足身体的欲望不可。身体如果要我们喝酒，所以你看有的人就被酒完全掌握。所以慢慢慢慢以后，你就觉得有一个东西能够辖制你，而这个辖制你的东西，你知道的很清楚，是从身体来的。而慢慢你就会发现了，这个辖制你的东西，其实它是属于动物性生命里面的一种，很清楚的。你知道说动物它今天有一个需要，他就做了，他就满足了。但是因着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你看见有的事情做，有的事情不做，那做和不做不同在哪里呢？就证明说我们到底是不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很稀奇，当一个人落到肉体里面，当一个人完全受身体支配的时候，他完全身不由己的，因为他已经做了他身体的服务。所以现在想想看，弟兄姊妹，本来呢，亚当，他不是亚当。如果你要看一个亚当、两个亚当，一个人、两个人，那不能讲一个身体、两个身体。如果我们说一个身体、两个身体，就表示这个人没有灵也没有魂，只有身体，所以你才说一个身体、两个身体。所以今天你最能够代表我们这个人的，不要忘记是我们的魂，明白吗？所以虽然我们有灵、有魂、有身体，但是我们的特点不是我们的身体，特点不是我们的灵，特点是我们的魂。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一个人，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这样，他是个人，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说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那么如果要说他的话，就是一个魂、两个魂、三个魂，什么意思？他的思想、情感、意志都受 都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是有尊贵的一面。所以我们每次讲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所以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讲到什么呢？讲到埃，讲到什么？讲到这个雅各一家70个人下到埃及去。我们中文是翻成人没有错，但是英文原文是 soul， 有70个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当初所创造的70个魂，它不光是你不光是个嘴巴而已，它不是的，它比那个尊贵的多了，明白吗？所以你怎么形容一个人，你就要看他你怎么形容他。但是很稀奇，什么时候你说是一个身体、两个身体，或者变成肉体了？那就是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这个人的特点是变成肉体。那肉体不要忘记，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是和肉身是一个字的，道成肉身的肉身和保罗所谓肉体是一个字。那为什么现在肉体拿来形容我们堕落过的情形呢？因为我们这个人本来是一个人一个人，现在变成一个肉体一个肉体，因为我们完全受肉体的支配，所以你要讲它特点，你讲说它是肉体，明白吗？所以这个就变成很悲哀，如果这样的话就变成很悲哀。那我举个简单例子，像我们中国古老的时候很穷的，穷到一个地步，那么一家如果你今天要你今天养活一家，你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你要算算你家里有几张嘴巴，所以嘛，你点来点去，哎，家里有8张嘴巴需要我供养他们，所以我很努力工作，我希望能把这个8个嘴巴能够填满。那证明说家里很穷，穷到一个地步，你看见第一个你就要把嘴巴能够填满，那么好了，这就算我的责任就到了。所以才有一句很悲哀的话，不是吗？什么1家8口1张床，所以你证明这是实在是很贫，实在是家境并不好，很清寒。那么这什么呢？这就是说等到我们穷的时候，你看见吗？我们是什么？不管别的，我们起码要吃，别的我不去管。你说去投票啊，做这个做那个什么娱乐，那是另外，我只要能够养活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见吗？神明明创造我们的有思想、情感、意志，结果我们每个人只剩下什么？只剩下一个嘴巴了。民主国家也这样，民主国家他不管你是谁，他知道你是个人头，他是点人头的。所以呢，这里有几张票就证明有几个人头。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是只是个头呢，还是我们只是一张嘴巴呢？到底我们是什么？所以根据神的旨意，等到神一创造好了亚当以后，圣经说人亚当就变成活的魂 living soul， 所以这应该是什么特点？但什么时候悲剧发生呢？就是你发现了这个人慢慢就变成肉体了，完全是肉体支配了。那么谁把肉体讲得最好的呢？保罗，你去读罗马书7章，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那里讲的肉体的时候，他用了两个词，一个 the body of sin 就是罪身，还有一个 the body of death 就是取死的身体。所以保罗形容他的肉体怎么说呢？这个肉体一定跟身体发生关系。但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肢体里面有个律，那个律把我裸去了，所以这个身体什么是罪身。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我的旧人与基督一同死掉，使罪身灭绝。灭绝的原文是失业。本来我的身体是专门干这个活的，我们本来这个身体专做一件事，就是犯罪，执行犯罪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个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看见我们的罪身就失业了，明白？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保罗他发现什么？什么叫肉体？肉体不光是我们不该做的我们去做，但是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明明这样是神的旨意，但是我做不到。那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神说不可以做，你做了，这叫什么？这叫犯罪。所以这个身体是罪的身体。但是呢，什么时候神说你应该这样做，我做不到，那证明什么？证明我是个死人，对不对？我一点力量都没有，我什么时候死的？主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今天人的难处在哪里？今天人的难处是双料的难处。肉体不光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个罪的身体，肉体也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死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很清楚，既然保罗讲的肉体的时候一定跟身体发生关系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讲的肉体有两幅图画，一幅就是畸形发展的肉体，还有一幅图画呢 就是他完全颠倒的肉，颠倒的魂，这个人完全受他身体的支配。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为什么说神寻找人？你知道从前古时候寻找人，在电灯杆上面讲寻人启事的话，人一定倒过来写的。那么实在说来，在神的眼光中，我们每一个堕落的人都是颠倒过来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慢慢就知道说，为什么有的家庭起了凉风，为什么有的家庭失去和谐。如果这个家庭里面不只有大老肉体，有大肉体，还有小肉体，你看看这些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家会是什么样的家庭。如果每一个人你看见很清楚的，都是根据我们发展的魂在那里生活，那么不止如此，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受我们身体的支配，那么自自然然，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人就落到肉体里面去。所以这个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需要发展。所以请大家记得，人的堕落不是一下子，人的堕落有三部曲。创世纪第三章，人是堕落在罪里面。你以为光在罪里面就完了，不是，这个罪会开始工作的，他会从中心达到圆周的，他慢慢的要掌握这个人，明白吗？他要把这个人颠倒过来，他要把这个人膨胀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慢慢读到第六章，你就发现一件事很有趣的，我们来看第六章。